出埃及记众民书。第十四课到第十六章，中文第十四课第一页。我们上周刚开始研究出埃及记第十六章，这周我们将继续学习，并且探讨关于玛纳的供应如何养活以色列民。但这件事远比诸日学版本所呈现的更为深刻复杂，所以我们要开始读相对比较长的这整篇章节。请读出埃及记第十六章全部内容。300万名以色列人正处于饥饿之中，他们离开埃及已经接近2个月的时间，而且他们的粮食供给也快耗光了。他们来到摩西面前质问，为何他要令他们到这旷野沙漠中？难道只是为了让他们饿死吗？摩西将这原言带到耶和华面前，然后主耶和华便做出回应。上帝告诉希伯来人，他将要从天上降下冰来喂养他们，冰的希伯来语是 lechem， 但 lechem 也是一个繁殖粮食的字汇，就像古老的说法剥冰聚会，字面意思上是指把一块冰剥开或切开来分享，但更多时候是指一起用餐。冰在这里就是繁殖事物，而不一定是字面上的冰。但是上帝接着纠结他对这些冰这些食物的吩咐，开始为以色列人建立冰教导一个重要的原则，他们要按个人的食量收取所需的玛纳，但每次只可取够用一天的分量，除了第六天以外他们每日都如此行。到了第六日他们需收集双杯的分量，就是2天的分量。现在关于天降玛纳这段记载在这里稍微转了个方向，过了季节之后才又回到主题，所以我们不挑着看，而是顺着圣经的叙述脉络继续往下读。第六节经文里提到了一段相当有趣的事情，当摩西和亚伦中书诸耶和华关于收取玛纳的诫命时，他们说这是要你们知道使者将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实际上经文说的是要你们知道使耶和华将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正如我曾多次提到的，在托拉中你们所看到的亚多奈、活着或上帝这些字词是直巴旧意上，其实原本希伯来文都是 YHVH， 那就是说这里是用的是主正式且个人的名字。不过我想指出的症结点并不在于他的名字，而是显然以色列人对于究竟是谁带领他们离开埃及这件事心中有很大的疑问。我们已经看过几次时间，一旦浮现难题时，希伯来人立刻就把责任归咎于摩西。换句话说，这群人跟当时所有其他民族一样，都很迷信，相信魔法或巫术，并不真正确信是这位神耶和华在埃及发起了那些灾祸，分割红海的水等等。哪怕是白天的云柱引导住以色列人，以及夜晚云中发出的火光，百姓仍然怀疑。摩西是那个看得见的人类个体，所以所有的元气都落在摩西身上。所以正如这节经文清楚地说明，玛纳其中的一个目的就是要教导以色列人拯救他们出埃及的事业和华 YHVH， 而不是摩西。这个教训以色列要过上好几十年才会完全理解。第十四课第一页结束。 第十四课第二页，摩西和亚伦从上帝那里领受了关于上帝所要供应食物的知识，他们现在将这些话传达给以色列百姓。在第七节中，摩西跟亚伦提醒百姓，他们或许认为他们的抱怨、牢骚以及不满是针对人类的领袖，但实际上，他们所表达不满的对象是耶和华，而且耶和华也听到他们的心声。摩西接着告诉以色列会众，上帝知道他们的需要，当然也会供应。他告诉他们，在黄昏时，即新的一天的开始，上帝会赐给他们肉吃，然后到了早晨，仍在同一天会有冰食物，满足他们的饥饿。在第九节世界中，摩西接这份福亚伦召集以色列全会众前来究竟耶和华面前，他们就顺从了。当他们望向前方的旷野时，就在那里看见了上帝的荣光显现在云中。上帝的荣光这句短语是希伯来单字 Kivod Yehovah 的英文翻译。这上帝的荣光 Kivod Yehovah 对以色列人来说，难道是某种全新的神圣经历吗？是让他们看见云彩，目睹耶和华荣光的全新经历吗？当然不是，那正是同一多云，同一个神的同在，一直引领着庇护他们脱离法老的军队，从出埃及后每日无时无刻都呈现在他们眼前。那么为什么摩西非要告诉这些人停下来抬头观看，并且就进到耶和华的面前呢？因为虽然上帝的同在向我们敞开，但我们必须自己选择就近他。牧者一在全节，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要定睛在耶稣身上，他是我们先进上帝荣光的彰显。以色列人不是把目光从神荣耀的云柱上一开了，就是没有完全认出那云柱本身就是上帝的同在，因此他们变得会心丧之迷失方向。在我们身上也会发生同样的事情，因为我们对于耶稣内住在我们里面只引着我们的这种概念变得非常习惯，以至于它就像一件老旧的家具或知识景色中的另一个不起眼的元素，因此在我们生命中它就被忽视了。上帝的同在从未离开过以色列人，致使人们放弃向上仰望。第十三节说，日落时分，一大群鹌鹑忽然飞落到惊慌失措的以色列营地中。这多少提醒我们，在埃及时上帝曾以他创造中的自然元素用非凡的方式打击法老和他的百姓，同样的耶和华也以超自然的方式利用鹌鹑来祝福他的子民。在那个世界，鹌鹑迁徙经过西奈河阿拉伯半岛其实是很正常的自然现象，他们因长途飞行中而精疲力尽，变成群夫冲下来歇息，这并非罕见的现象。然而他们是在上帝的指令下以如此巨大的数量恰恰将在所需之处，这便构成了神迹式的超自然样貌。第十四课第二页结束。第十四课第三页，不难想象希伯来人的惊奇和敬畏，他们刚刚经历了如此不寻常的一天，被摩西召唤来亲近耶和华的荣光 Kivod Yehovah。 他们又再度经历了上帝在他们的生命中令人敬畏的同在，心里的早安慰。然而在天黑之前，上帝又从天上降下肉食，让他们饱足而安然入睡。及至清晨，当他们从那种唯有完全满足才能获得的安稳睡眠中 醒来时，冉冉升起的太阳先露出了更伟大的神迹。只见旷野的沙地上覆盖着一层薄薄的、看起来像细致霜露的东西，遍地都是。第十五节说，希伯来人看见，就彼此对问说：“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呢？”的希伯来语就是满户，也就是从玛纳者字的由来。摩西告诉他们，这就是上帝应需要赐给他们的天上的事物 Lechem 一只事物，用来养活他们的生命。他也解释了每天降下的玛纳与五旗露水有关，加上民数记第11章第9节的描述，夜间露水降在营中，玛纳也随着降下。我们得到一个更完整的画面，先是降下露水，然后玛纳轻轻地落在无水上，接着另一层露水覆盖在整片玛纳上，显然这样能使玛纳保持清洁和新鲜。现在摩西做出了一个关于玛纳的有趣知识，个人要按他自己认为足以完全满足所需的量去收集。然而与此同时，他们又被告知要个拿一厄美尔欧米尔，大约相当半个加仑的量，让我为那些曾在圣经节气里与月节跟无小节相关的不同用法中听过厄美尔欧米尔这个词的人先做一个简单的说明。以厄美尔更准确的说，是跟以坤和书有关，因此在先出出售俄美尔的意识上，简单来说就是只把熟成中第一捆谷物和树带来。只有在出埃及记这段，俄美尔才被当成某种容量的单位来使用。或许它相当于一捆普通谷物和树中所包含的谷粒数量。当希伯来人外出收集玛纳，满户是一件非常奇特的事情发生了，无论他们篮子里收集的是多于一俄美尔或少于一俄美尔，当把它倒入一个俄美尔容量大小的管子时，每一个人所得的量竟然完全一样。这其时间的含义引发了许多耐人寻味的注解与讨论，但这件事的核心是以色列人从这期奥秘中学到的，无需顿霍或技术冲出去抢手，更不用担心上帝是否会为每一个人预备足够的供应。在上帝的经济法则中，他的恩赐无穷无尽，而公平并不是给每一个人相同的数量，而是给每个人完全符合所需的量。第十九节带来了另一个来自埃及的提醒，具体来说是跟逾越节有关。希伯来人每天只能收集当天所需使用的玛纳，而且他们要处理生育的玛纳，不可留到陈间。你们还记得跟逾越节羔羊有相同的知识吗？他们可以吃到满足，但在早晨之前要处理生育的。但是许多以色列人忽视了这一部分的教导，结果发现留到隔天的玛纳腐烂发臭无法使用，令他们大感厌恶。这不是很讽刺吗？我们往往也是如此，对上帝的知领和诫命只遵守对我们来说觉得合理的部分，而对那些我们不理解或觉得不重要的部分却忽略甚至置之不理。我这么说绝非建议一一称不变的语法主义作为更好的道路，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上帝对顺服的立场，以及人类的悖逆如何毁掉咒诅，或更早的是我们凭个人判断来决定上帝那条命令和余力重要或不重要。第十四课第三页结束。第十四课第四页， 在第二十二节，他们得到指示，在第六天要受祭，比平常玛纳的双倍分量。而在第二十三节就给出原因，第七天是归给耶和华的圣安息日，因此在安息日完全不可收集食物。他们被允许按照自己的方式来处理这些玛纳，不管是烘烤的、煮沸的都可以，但必须在第六天结束之前完成。顺便一提，上帝不会在第七天降下玛纳。在这里我们看到希伯来人第一次重新确立安息日。换句话说，虽然遵守安息日，后来会成为上帝在西奈山借这么西所颁布的正式语法之一，但其实安息日早已被确立，最早是在创始之时，而此处则是关于守祭玛纳的规定。经历了守祭额外玛纳却没有吃完，留到隔天早上却发现长满虫子发愁之后，如今面对这道指示时，人们心里相比充满疑惑。但是大部分人还是照着吩咐去做，当他们进入安息日时，果不其然，千亿万预备好的玛纳依旧新鲜能使用。然而尽管经历了这一切，仍然有些人在安息日的早晨操场起来，拿着篮子出去，就像平常一样期待去收集玛纳，当然什么也找不着。此句真的激怒了摩西，于是他说，好吧，你们全部人都要在安息日聚进家中，各自待在原地别动，不可离开自己的帐篷，都待在家里。我们大可以花一整节课的时间专门讨论上帝为安息日所设立的一切相关意义与命令，包括在安息日放下我们手中的工，在安息日不为自己维持生计，不计量，甚至摩西吩咐以色列人在安息日要待在家中。而且如果我们去研究传统犹太人遵守安息日的方式，就会发现他们竭尽所有努力持守上帝对安息日诫命的本意。但是现在我们不会停在这里深入探讨这一点，稍后在出埃及记或也许是在利未记中，我们会深入研究安息日。我发自内心告诉你们，我不太确定该怎么向你们呈现安息日的教导，因为这主题很复杂，并且充满了对我们圣洁的上帝的敬畏之意，而这一切却几乎已被一个基于传统、带有繁有传统色彩的教会所完全模糊淡化。容我暂时长话短说，给你们一些可以思考的方向，因为安息日对上帝来说固然重要，但对基督徒来说这也是颇具争议、令人棘手的问题。无论你们认为摩西盟约中的六百一十三条语法是有些完全没有或全部都适用于基督徒身上，实施就是遵守安息日为圣日，是形成教会根基的世界之一。我不认为在场有任何人会不同意这一点。然而我也认为我们并没有足够严肃地看待安息日这件事。在圣经里没有任何一处显示上帝撤销了安息日的诫命，圣经也没有一处说对于我们当今的时代或自从基督之后任可以七天都在工作而忽视安息日。许多教会领袖将保罗在哥罗西书第二章的意思解读为安息日的制度可以随人以改成任何形式，但老实说，这样的理解根本毫无道理。这正是当人为了证明某种既定立场或交易而将圣经断章取义时会发生的情况。请记住这一点，在同样构成教会另一项 植株的登山豹殉种。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七节说，他绝不是要飞出拖拉，或如许多圣经一本所写的律法和限制。而且律法中的每一个细节，哪怕是一点一画，也都不能废去，直到天地都废去。安息日是律法中相当重要的一部分，你们觉得是不是呢？第十四课第四页结束，第十四课第五页。而且也要记住，这只是由文献记录的事实。初代教会一直离受圣经规定的安息日为周六，直到君士坦丁大帝下令废除安息日，并以所谓的诸日取而代之，这形成了外邦教会信徒齐聚敬拜的新日子。这个新的敬拜日，也就是诸日，被设立为一周的收日，即周日。这原本就是罗马帝国主要异教信仰米特拉太阳神教徒 The Mithraean Sun Worshippers 的全国祭拜日子。这也是为何太阳日 Sunday 一开始被称作周日的原因。这个日子的选定其实是太阳神教徒和基督徒之间的政治性妥协。请让我为你们直接引用吉祥敕令，是颁布于公元四世纪的初期，当这一切发生时的经过。顺带一提，所我引用的古代官方文献，你们可以在当地图书馆或网络上找到。首先，这是第一条周日法 Sunday Law， 有君士坦丁于公元321年。在他与教会主教在尼西亚二次会议期间下令执行。在科尊冲的太阳日，太阳神的生日，也就是周日，元歌城中帝国掌管于百姓里应的一些系所有公房里当官毕。然而在乡间从事农业之人可以自由地且合法地持续耕种，因为经常发现其他日子不适用于谷物三种或葡萄种植，以免此居错过这些作业的合适两极而错失上天的恩惠。此令颁于公元321年3月7日，是指克里斯普斯和君士坦丁第二次担任罗马执政官时期。
在这几次尼西亚公会议中所发生的事情，就是外邦人基督教会的意见立起来，而犹太人基督教会则被废除。在颁布第一条周日法约是六年后，另一想法另由罗马大公教会召开的一次会议称作老地家会议下达的脚令，基督徒不可犹太化，也不可在安息日献三，反而应在那天辛勤，但在诸日周日既然是基督徒，他们应当格外敬仰，如若可行无需在那日做工。倘若他们被发现犹太化，他们理当被逐出教会。要明白，在这里所说的犹太化的时代语境脉络下，单纯是指基督徒仿效犹太人传统上所做的任何事情。所以打个比方，如果犹太人遵守圣经中的节期，基督徒就不可纪念；如果犹太人是浸水礼，基督徒就不可施以浸礼；如果犹太人点蜡烛并在安息日里哈拉面包 challah bread， 基督徒就不可吃。而且因为犹太人纪念安息日，然后基督徒也不该守。这原则开始于公元四世纪，现在已深深根植进入到我们现代教会之中。就是说，如果犹太人做的事，基督徒就不该做。凡是在敬拜上帝的事上，基督徒效法犹太人的模式，就被视作犹太化，这将导致被逐出教会的后果。
第十四课第五页结束，第十四课第六页。我知道这不是一个容易接受的主题，然而即使可能会冒犯，
你我必须说出之所以不容易，是因为我们热爱我们的传统，并且更偏向自己的交易，而不是经文本身所说的内容。所以我们忙着曲解，是圣经与烟花地揭示，是它符合人所决定，想要它表达的意思。在圣经中，有许多难懂的经文段落，并不那么直接明了。但关于安息日的经文并非这样，他们是清晰明了和毫无模棱两可之处。现在让我给你们天主教会关于周日不是安息日崇拜的观点。顺带一提，天主教徒将军是坛顶是为他们当中的意愿。我接下来为你们读的内容来自天主教媒体的官方教刊，即天主教官方报社约在100年前的记载，周日是一个天主教设立的体制，他遵守的依据，只能从天主教的原则中得到辩护。圣经从头到尾没有一处经文支持每周的公众崇拜，从一周的最后一日，周六，改成第一天，周日的说法。你们明白我刚才引用的内容吗？天主教会声称自己确立了周日作为基督徒的集体崇拜日，直言不讳地承认在圣经，无论旧约或新约中，没有任何一处经文的记录允许将一周的周日敬拜和休息取代上帝所命定的在一周的第七日敬拜和休息。那一番说法在各方面都是事实上的确定。但是为什么会发表并向世人传达这样的说法呢？天主教会为何这么说？因为那听起来像是在公开承认一个事实，也就是从圣经来看，除了第七日即周六以外，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其他日子可以作为安息日，等于是在为自己遵守星期日的敬拜而定罪。你要明白，这是天主教会在与新教徒持续论战中抛出的一部分论点，而新教徒当然否认天主教会一个极为重要的教义，基教宗拥有一种特别的权柄，是直接从上帝而来，可以更改或是增添删减经文的内容。于是在另一篇延续这场辩论的文章中，同样出自天主教官方媒体，我们读到这个说法，全体新教教会既然抛弃了罗马天主教的权威，就没有充分的理由来支持其关于星期日的主张，并且在逻辑上应当守星期留为安息日。换句话说，天主教会公开承认废除或是把安息日改到星期日完全没有圣经依据。然而按照他们的观点，教宗拥有来自上帝的权柄，可以改变任何他认为是上帝指示他要更改的事。那么罗马天主教的行为，包括君士坦丁和罗马主教们废除安息日改为遵守周日为聚会日，乘坐主日，这样的做法也没有问题。天主教徒是君士坦丁为教皇，反之既然新教徒在几个世纪以前脱离了天主教会，并且否认了教宗和天主教会拥有上帝所赋予篡改圣经诫命的权柄，那么新教徒凭什么说他们可以把安息日从星期六改成星期日呢？而其中所隐含的答案就是什么根据都没有。第十四课第六页结束，第十四课第七页，而且在另一篇天主教出版的媒体文章写道，有必要提醒长老会、浸信会、卫理公会以及所有其余的基督徒， 圣经没有一处经文是支持他们在周日守安息日的说法。星期日是罗马天主教会的体制，那些遵守那日子的人就是遵循罗马天主教会的诫命。这是否集中你该被触动的要害呢？你明白了吗？天主教会完全承认遵守星期日并不是圣经的诫命，而是罗马天主教劝的诫命。这是否让你感到哪怕一点点的不安呢？哎，我真心希望如此。相信我，我理解。去审视那些在我们教会生活中长久以来被视为根基的传统与教义，是多么不舒服的事情。然而，仅仅因为不安的感觉，并不足以构成回避这个问题的理由，更不应该因此忽视圣经中清楚明白的真理。
那么，让我换个方式来说明。假设各个基督教宗派就透过投票来决定，那一天应当成为安息日，会怎样呢？如果托拉可以多数决的原则，决定周二，也就是每周的第三天，定位我们的安息日呢？你们会感到自在吗？对大多数人而言，一点也不自在，因为希望如此。我们会问自己，依据什么样的圣经权威，我们可以做出这样的事呢？但如果我们把保罗对于安息日的看法理解为常被教导的那样，也就是说，人可以定任何一天为他们的安息日，那为何我们不能随意把它改来改去，像什么时候守就什么时候守？事实就是，为何不干脆每周都换一个不同的安息日，或是每年更改安息日一次，好让所有人都觉得公平，又或者在月底把四个安息日连在一起，好让我们就有更多连续的时间休息，或者干脆不要安息日了呢？我看到你们中间有人皱起了眉头，这就是像威外邦教会那种似是而非的传统立场辩护的问题所在，也就是我们可以随意更改安息日，并照自己喜欢的方式来遵守。如果你们认定事情果真如此，那就意味这我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对安息日做任何改动，而我们内心其实都清楚，那绝对不可能是正确的。而且事实上，保罗并不是这样说的，也不是这个意思。现在，我并不是主张所有的教会崇拜都改到周六，尽管我认为这对教会来说是有益的，每一天都是敬拜神的好日子。然而，每一天都不是安息日，每一天都不是第七日，每一天都不是上帝在创世纪中所设立为安息日的那一天。这一点在出埃及记中再次被强调，在西奈山也是如此，乃至贯穿整本圣经，顺带一提的还包括新约圣经。让我们斗鸡着也舒压耶稣，即耶稣基督，他自己就是受第七天的安息日。不过，作为个人或家庭，我们当然可以遵从上帝所设立第七日的安息日。同时，如果我们愿意，也仍然可以参加所谓的主日，那是一个无圣经依据的外邦传统。我们可以遵从上帝所明定的安息日，遵行上帝的心意，在第七日休息，并与家人相伴敬拜他。同时，如果我们愿意，还能在主日参加教会活动或是主日学。因此，我并非要来谴责任何一个总派，或是告诉你们放弃周日去教会。但我要说的是，安息日是一个足够重要的议题。我们不能仅仅因为一直以来都是这样做，就随心所欲地对待它。总而言之，在第32节中，上帝吩咐留下一罐玛纳。 作为明确的证据，向后来的世世代代见证上帝在以色列人旷野时期供应的神迹。那么这罐玛呢 Jar of Manhu 现在那里呢，当他们找到约柜时，他们就会找到玛那罐子，因为约柜立装这世界的法版亚伦执掌以及玛那罐子。这就是第34节经文的意义，把玛那放在约柜面前。约柜是于法或托拉的另一个名称，而且你们可以确信，当人们真的找到它的时候，这些玛那仍将被完美的保留下来。第14课第7页结束，第14课第8页，当我们接近第16章尾声时，请容我指出，一个学习托拉的学员需要知道的普遍形式是，摩西并没有亲自写下托拉五经的全部内容，这五卷书通常称为摩西五经。当某人问我说，是谁撰写托拉的？我通常会说是摩西，但那仅仅是一种笼统且概括的回答。拉比们一向承认，托拉中有一部分是由其他人记载下来的，因为其中有些内容是在摩西去世后以回顾的方式写成的。我们这里就有一个案例，因为第35节提到他们在旷野吃玛那共40年，直到他们来到兵丁聚在迦南地为止。所以对那些可能会说，等一等，这些经文怎么会提及尚未被创造出来的法版和约柜呢？因为他们甚至还没有到达西奈山啊。切记，托拉并不是按照严格的时间顺序来编排的。换个说法是，摩西并不是在写日记，托拉并不是像写日记那样写成的。摩西并没有每天写下几句当天发生的事情，然后隔天再写一些，如此日复一日，直到托拉便钻完成为止，不是这样的。我们在托拉中看到大多数实践和教导都是由摩西和其他人在时候伊利师的方式来撰写的，为的是让后来的时代能够连贯一致的理解。第16章结尾提供了一个有趣的资讯，以色列人吃玛那共40年，在整个旷野期间，上帝都用这天上降下的食物供应他们，但就在他们进入应许之地的那一刻起，玛那就停止降下了，来得快，停得也快。
我们下周将继续上第17章，第14课第8页结束。